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圣经有好几卷书的重要的第九章，比如说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尼希米的第九章，还有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个第九章很重要，都是与灵性复兴这个主题有关系。现在我要再说明一下，复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常常复兴这两个字被人家误解的，其实复兴就是我们恢复了生气和我们活力啊，重新有了生气和活力，也就是说我们感觉有了新的感觉。复兴是指生命的之前已经衰败的，有时甚至接近死亡，没有生命的迹象，现在又恢复了生机。在罗马书十四章九节，保罗提到主耶稣的复活，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个就是复兴的这个意义。很显然的，当我们用复兴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局限在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身上，就主一个人的灵性状况本来是很低落的，现在又重新恢复了生机跟能力。那么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啊，就是复兴就是指这个意思。我认为有些人也许已经发现复兴这个字的意义已经被扩大应用了，也可以说到有人已经他回转了，相信基督了，悔改相信基督了，重新开始，那么也可以用复兴这个字。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当然有密切的关系，除非神的百姓能够先复兴，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所以要先复兴，否则永远不会有人会得救。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尼希米书第九章，看到他们在宣读神的话之后，就有一段期间就是一个灵命复兴的时期。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久。那我们看到文士以斯拉在水门旁边讲坛上宣读神的话的时候，百姓听了之后就哭泣，就哀痛不已。之前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听过神的话，一直在宣读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感动得很流泪。对当时的百姓来说，当然对他们的灵性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就会开始有所作为，有行动的。那么他们也已经认清了他们自己离开神所设定的标准太远太远了，所以文士以斯拉他自己对他自己也产生了果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真理，如果人离开了神的道，就不可能有灵性的复兴。就像有一位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他不晓得下一波的复兴会不会在他自己回天家之后会发生。就是关于这个复兴指什么呢？就是神话语的复兴。那么我个人非常期望今天传福音的人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圣经的教导上，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放在一些感性的情绪上的诉求方面，或者重点放在教会的增长呢，或者淘宝现在教会现在大家都很富裕的，不是，要重点要放在圣经的教导方面。圣经教导这是今天教会最重要，这个才是 真正的复兴，一个教会的人数增长、财力雄厚，不一定真正的灵命的复兴。听众朋友，你要注意，神为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现在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一二两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些人就向神认自己的罪，包括自己的罪，也包括他们先人祖先所犯的罪。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神的话就是照明了我们人是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神面前有罪的，所以他们就进食披麻蒙灰，显示他们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接下来我们看到认罪跟敬拜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今天年轻人常常有时批评那些老一代的人，他们认为说啊，他们老一辈的人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啊？当然也许他们批评有的所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回到神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批评上一代的人，批评的这么严厉。他们会自己先向神认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认自己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他们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自己必须要先认清自己是个罪人，自己的罪，否则你就没有立场谈到关于认罪这个题目。你自己都不认罪，你怎么谈这个认罪的问题呢？如果你自己不觉得有什么罪好承认的，到现在我觉得你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花四分之一天宣读神的话，然后他们就向神认罪，就回应啊，他们就认罪做回应，他们都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属灵的标准把它降低的。那今天许多人想要做降低的啊，神所给我们定的啊属灵的标准，你也不能够认为自己哦自己非常完美啊，认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没有达到啊神给我们的水平，不够这个水平。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能说你自己达到了神的水平吗？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等于是自欺的哦。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能够自欺。约翰一书一章第八第九节啊，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你们一定很熟悉，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当你认清这个事实，你就会向神认罪。所以我们啊认罪啊，我们就认同神告诉我们的话啊，不是常常为自己犯罪找许多的借口啊，把自己认为说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小心啊，把行为合理化。认罪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所想的都是啊充满了罪啊，就是这样我们才算真正的向神认罪。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主耶稣啊离世之前，在那个小楼上，耶稣自己也为他自己的门徒洗脚。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他仍然还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耶稣他要洁净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走在街上，你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你眼睛你耳朵所看的所听的是什么？不可能不沾染到这些世俗的污秽吧，甚至你的脚跟你的手都会沾染到这些污秽肮脏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常来到神面前啊认罪。主耶稣就在逾越节，在地上是在逾越节那晚餐，那么耶稣就起身啊，他就开始为他自己的门徒洗脚。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当耶稣开始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今天听众朋友，也许 你也想一心的想服侍神，但是你有没有行在神话语的光明当中？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说什么？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听众朋友，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说你往你的方向走到哪里去。如果你行在神话语的光明当中，你就会知道你就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人。当你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你很自然的就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么主耶稣会对你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听众朋友，是的，你我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认罪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与主耶稣相交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他们用了四分之一的天的时间啊来读圣经，又用四分之一的天数来向神认罪。当我自己啊，有一次我教完罗马书之后，我收到一些人听众朋友给我写信，这些人写信的内容是什么？听众朋友，你想要知道吗？他们就是向我认罪，说过去他们常常说我的坏话。那么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说，他有段时间呢、很恨我。其实听众朋友，他们并不需要向我个人认罪。虽然我认为啊，如果你误会了某一个人，你应当当然可以向他做解释，但是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新的影响，就是感动了我们。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那么你当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重要的是要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通往灵命复兴的道路。听众朋友，我想当你我在神面前认罪之后，我们把所做的事情啊，我们要悔改改正过来。我认为啊，认罪这个事情啊，应该要私下进行的。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他没有叫人说公开站起来公开认罪。路加医师跟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向他们个人私下的向彼得显现，向保罗显现，意思就是说认罪啊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私下来可以处理的，不需要你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就等于洗澡，你要洗澡的话怎么洗澡？不会在大庭广众众人面前洗澡吧。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在不需要在大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前要认罪。这个认罪是一个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私下进行的。所以彼得就在私下向耶稣认罪，向神认罪。那么也知道罪认罪的时候罪就得到赦免了。但是有时有的人做一种公开的认罪的方式，这样会一种很情绪化啊。现在有人公开认罪，在众人面前认罪，这个会有一种情绪化的一种作用。可是这个并不能够代表这个人的灵命已经复兴了，也不会因为是公众化的啊，在众人面前这样认罪的话，会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灵性复兴。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当然是不能够跟别人隔绝，我们要跟别人在一起。可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九章，他们我们看怎么说，尼希米记第九章说到站起来啊，他们站着承认啊，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就很清楚的说啊，他们有罪的。这个是啊一个重要的啊，这是认罪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灵命复兴是那什么，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所以复兴本身它并不是神迹，但是复兴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向神认罪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很知道的。因为只有人能够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么神的祝福那么才会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安静的在神面前向神认罪，不要把认罪变成一个公开的一定要众人面前，这个我想没有这样的必要。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尼希米记第九章，很多的名字，四章五九章啊四五节， 约书亚、巴尼、贾灭、斯巴尼、布尼、斯利比等等啊，这些人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约书亚、贾灭、巴尼、哈沙尼、斯利比、何地亚、斯巴尼、比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那听众朋友，我们在强调认罪的方式不需要变成一个公开的自我宣传啊，认罪不是公开的要给人知道、哦、自我宣传意思就是说，当人听到神的话受了感动之后，他们就直接向神认罪，之后他们就能够很坦然的赞美神，来尊主为大。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常常尊主为大，尊崇神，赞美神。有位牧师朋友啊，曾经告诉我说，他说他们教会当中周间的聚会好像很无聊哈、哦，那每个星期都做同样的祷告，那有一个礼拜三啊，他就决定我们不要让这个周三这个祷告会啊变得这么沉闷啊，每次都很单调。现在他们改一个方式，做什么？他们就来赞美神，用周三祷告会的时间专心的赞美神。他说很奇妙，他说这样就几乎把他们的教会带来了一个灵命的复兴。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不是常常抱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圣名的时候啊，就会带来我们个人的灵命的复兴，带来教会的复兴。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曾经站在海边旁边看见汹涌的大浪冲击着沿岸呢？因此你有没有会因此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冲动要敬拜神？你有没有走进那个森林大森林里面有这样的经历，看到这些高大的树木，它们像一个拱形的屋顶一样，这个好像是一个圣殿一样，我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神。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万物的，神造了树林，造了海洋，也造了整个宇宙，我们可以随时啊可以敬拜神。接下来我们看七到九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我们看到这一群以色列人开口赞美神，因为他们过去也知道神曾经带领过他们的祖先，他们因亚伯拉罕而尊荣神，因为神在迦南地就保存了他们的性命。他们赞美神，因为神带领他们又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当中啊，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保护他们，存留他们的性命。那听众朋友，今天你有没有为自己的国家祷告？尼希米他为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以做以色列人为荣，他们向神承认神不但是他们的创造主，万物的创造主，也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就感谢神带领他们啊离开了埃及啊，救赎了他们。有两件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啊学习，要向神做祷告。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先要常常感谢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创造万物的，他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为此向神啊常常感恩。同时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神是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拯救了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就也向神 祷告。因为今天听众朋友，你没有向神告诉你，告诉神说你爱他，我们爱这位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不要等到礼拜天早晨唱诗班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才这样做，现在你就可以，我们要常常赞美神啊，知道今天你能够活在世界上，一切的祝福的源头就是来自这位创造主。今天我们身体上物质上一些需要的祝福，我们领受这些祝福要感谢他，而且我们也知道神竟然也拯救了救赎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我们应当常常向神感恩。接下来我们看34、35节，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示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神已经实在已经祝福了以色列国，但是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祖先都没有遵行神的诫命，他们犯了罪。那今天他们也认为说我们也是犯罪的人，所以神对我们，今天也许对你我，神实在忍耐，你要叫神忍耐多久呢？接下来我们看36节，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示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的奴仆。听众朋友，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知道也承认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神的审判听众朋友也会临到我们自己所属的国家，没有人可以逃避逃得过神对罪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接下来我们看37、38节，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等到我们读了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签约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时候每个首领都要求在这个约上签上自己的名，百姓们都下决心愿意遵行神的话。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跟神可以立约，有没有立什么约呢？有些人不愿意立约，也不奉献，担心自己不能兑现，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买东西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愿意签约，但是很怕跟神立约。今天有多少人故意的违背了神的约？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当我们向神诚心的认罪的时候，建立和谐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神仍然是恩待他自己的儿女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希米第十章了到尼希米第十章，那么先列出这些尼希米跟22个祭司的名字，他们都签了约，每个利未人在约上签下他们家族的名字，那么另外还有44个百姓的首领也列入这个名单里面。我们来看29节，尼希米记十章29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遵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很明显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一直没有遵行律法上所的定规。接下来我们看30节，告诉我们10章30节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是以色列人长久以来所存在的问题。现在他们要与神立约，不再跟异教徒通婚接下来我们看31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7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那么这个约的第二条说到他们不在安息日或其他的圣日进行商业的交易，除此以外他们也愿意忠心的遵行安息年就是安息年不耕种也不讨债。那么最后一条就是那些和出售的果子跟献祭有关系，这是约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要看到32到 到三十九节，那么这个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去读这个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的内容，关于他们关于这个出熟的果子要怎么奉献，要交给祭司的哦。那么怎么样奉献十分之一啊？神殿里面收到府库里面等等啊，将五谷新酒作为祭等等奉到收存在圣殿的物资里面，或供职的祭司等等，就说最后说到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啊，讲他们的对于圣殿啊跟责任啊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读到这几段经文，盼望听众朋友再一次，我们求神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不但是读圣经，也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属灵的教训，让我们的灵性也能够复兴，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要在是罪人，那么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要洁净我们，神也要使用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听到认识圣经的内容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单单成为一个听道的人，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成为神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生活方面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